也感谢祭愿为我们生命要开一个恩门，使我们得胜。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当尊祂名。赞美主，赞美主，万民都当欢喜。借着圣子耶稣的亲近天父，他已成功救赎，荣耀归天父。神的赦罪恩典因主而光之，不论什么罪人，所主都得赎。你罪恶在其中，若真心如意，就立时蒙赦免，永远不再提。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当尊祂名。赞美主，赞美主，万民都当欢喜。借着圣子耶稣可亲近天父，他已成功救赎，荣耀归天父。救主恩赐到我，却动到正义，使我虽在世上安乐如在天。只等我的眼睛这天主容颜，那是我的福乐，本无穷无限。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当尊祂名。赞美主，赞美主，万民都当欢喜。借着圣子耶稣的亲近天父，他已成功救赎，荣耀归天父。
慈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当众弟兄姐妹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一起唱诗敬拜歌颂你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发出无限的感恩，说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你竟差遣你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为我们所有罪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以至于我们今天所有曾经是罪恶死亡权势当中的人，能够再一次回到神你爱子的国度里面，成为神你的儿女，我们可以呼叫你阿爸父，这是何等的权利，这是何等的神圣。主，我们为着你成就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一起歌颂感谢你。当年你选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就像你呼召所有要相信你的弟兄姐妹从将亡的城市来到你爱子的国度里面。神，你要亚伯兰主耶稣做一个完全人，就像耶稣基督再次告诉所有跟随他的门徒说，我们要完全像你完全一样。主耶稣，我们离完全的地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我们愿意主耶稣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当我们看到我们左右众弟兄姐妹一走同奔天路的时候，主，求主你的圣灵就帮助我们放弃那些会缠累我们，会影响我们更爱主，会影响我们更追随这个道路的任何事物，就能够把我们缠累我们的就放在旁边，让我们一起同奔这条属天的道路。主，我们知道在世有许多的苦难等着我们，但主耶稣，你应许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有平安。求主你巴不得我们能够知道说在你里面是何等的一个应许。当我们在你里面的时候，任何世上的苦难，任何世上的难处就不再成为我们的拦阻，就不再成为我们的困难，因为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就可以按照神你的心意来感谢神你所量给我们一切的道路。主耶稣，我们要靠你来夸胜，主耶稣，我们要靠你来得胜，因为那内住的圣灵要给我们莫大的保证，好让我们这一生我们都能够走在神你的旨意和道路当中。我们愿意这一生都能够按照神你的心意来带领我们走我们人生的每一步，过我们人生每一个阶段。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生都仰望在恩主的手中，让主你来带领我们，好让我们回到天父面前的时候，神你说我们是一群忠心良善的人。再一次把我们这个教会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神你十年多前成立有你的心意，让你的心意持续在我们心中永远不磨灭，好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得救，我们的恩典，我们这个教会为的就是要让更多的骨肉之亲在近地，在远处，或者是神其他的子民能够同得属天的好处。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主耶稣成为我们今日的帮助，也为成为所有属世上面愿意追随愿意认识你人的帮助。谢谢你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也谢谢圣灵与我们同在，感谢你，祷告乃是奉我主的名， 阿们，请坐。在诗篇有相当多的诗人谈到我们的一生，诗篇是这样的记载：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我要一生向耶和华歌唱，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的神歌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把时间交给诗班。
Oh.
谢谢诗班再度的提醒，他为我死，我为他活。愿众弟兄姐妹常靠耶稣，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之名，嘴唇所结的果子。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身影，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辉煌，你的话却长新。我将你的话语藏在为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身影，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请大家起立。今天我们诵读的经文记载在圣经新约罗马书第12:9-21。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扶，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诅咒。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感谢神的话语，大家请坐。
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透过你的话语向我们每一个人再次提醒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愿意不但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要活出基督的样式，也要活出一个与生命相配的一个见证。主，我们感谢你 诚如诗班所献的诗歌提醒我们，愿意将一生献上。主，这一生献上的行动，乃是从我们每一个人，从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所发出来的。主，不但在我们的头脑知识上，我们是属于你的儿女，我们更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见证你自己，更在我们的一生行事当中，以耶稣基督的旨意为我们的目标。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在这个时候就有机会认识主，得蒙你自己的拣选，也得蒙你自己福音的拯救。好，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能够靠着那加添给我们的力量而行，也靠着神你在每一天生活当中的提醒，让我们遵照去行。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心里面来引导我们，也为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来祷告，为我们的教会在你面前，我为我们所蒙受的恩典感谢主，也为你所在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求主常常的提醒我们，也让我们能够遵照而行。恩主，我们今天在这里再一次的为这个暑期已经到了一个结束，九月份马上就要来到，我们要进入新的一个季节的里面。主，不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步调的季节在调整，主，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我们新的一季的主日学即将开始，我们仰望主的恩典，也为了我们的儿童，有些的孩子要升到这个青少年，要升到这个英文崇拜的里面，主，我们也感谢主，也求主保守在每一个阶段里面，你与我们的下一代同在，你亲自的教导他们，也与他们在所有的凡事上能够学习遵照你的话语而行，也为我们教会里面在同工，在各样的同工的上面的需要，我们仰望主的恩典。我们特别为我们现在在寻求在英文事工，在儿童事工上牧者的需要，我们来仰望主你自己的供应和带领，也为黄牧师他们前面侍奉的道路也求主你自己预备。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也为上周有上个礼拜有许多的学生学者来到我们当中，也求主特别祝福这些的这些在追寻你道路的朋友，不论他们在信仰道路上面他们刚开始或者是已经走了一段路，求主与他们同在，让他们能够有一天走到终点，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至宝。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在这里特别为连玉群弟兄祷告，他的父亲在上个礼拜突然间的去世，主，我们为他父亲的离去，主，我们同样的感受到被这个难舍，我们的弟兄现在已经赶回家乡为他的父亲举行葬礼，求主保守，也为他能够有机会向家人做见证传福音，我们仰望主你自己的恩典。我们也为在这个英文堂的罗传恩这个弟兄 Dr. Law 他的这个手术，上个礼拜做心脏bypass 的手术，这个手术相当的艰巨，但是主你自己感谢主你的保守，也求主特别看顾他在恢复过程当中，主你与他同在。我们也为我们教会的里面还有许多的肢体也可能在病痛，也可能在各种的需要当中，我们求主引导，然后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求主你自己的恩典加上加倍的赐给我们，也特别与有需要的这些家庭同在。我们在你面前继续的寻求你自己的引导，求主赐下你的话语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经过了这一个礼拜，好像从上个礼拜到今天有一点点让我们觉得不晓得怎么讲那个感觉哈。上个礼拜这里坐得满满的，后面还排了四排的椅子，好像我们很少这个礼拜堂坐这么满。当然我们知道那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情况，特别的聚会，我们邀请了很多的学生学者从校园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载他们来，感谢主，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表达了相当的我们做接待客人的心里面，刚刚上面的这个读的经文说客要一味款待啊。感谢主，我们上礼拜不是只有一味款待，我们有很多味款待啊。但是重要的是我们从心里面对他们发出的一个关怀欢迎，来到我们当中，不论他们还在慕道，或者是他们可能还甚至还没有慕道，但他们只是来我们当中看一看，我们都欢迎他们，盼望福音有机会能够进到他们的心中。我们继续为这些朋友们祷告。但想到我们自己在这一个神的家里面，我们每个礼拜来聚会，或者是我们常常来聚会，到底我们在做一些什么？今天这个世代里面，如果我们的信仰所告诉我们的神只是一个抽象的人物，好像存在我们的头脑知识的里面，那我们的信仰不够实际，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帮助有限。虽然神是见不到的这一位，虽然神是看不到摸不着的这一位，我们都知道神是位灵， 你真心的寻求他，你真正的相信他，你真正的与他建立的关系，你必然感受，必然知道他的真实的存在，而且与你与我生命当中有实际上的连结。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的新的工具发明了，帮助我们生活上很多的调整。上礼拜再一次看到我们教会的同工编的剧啊 ，iPhone 啊，这个正好密码 iPhone 这个中文谐音啊，这个疯啊疯了。不过现在这个 I 世代里面很多东西啊，电话、手机大概是每一个人所不可缺乏的工具。今天我相信我问了啊，我们当中哪一些人？我不要问有手机，要问哪些没有手机，可能是少数的，我不要问，你们大家知道手机是我们所喜欢的，今天很多人都喜欢拿着手机，有的时候打电话，有的时候可以，年轻人比较喜欢传送一些这个资讯digital 的资讯，甚至可以上网，有很多的用途。但是我们打电话，我相信大家也很觉得很方便，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打，只要有讯号啊。但是在手机当中有一个苦恼，我不晓得你们觉不觉得，有的时候用手机啊，特别是你在行进在什么当中，你在变化位置的时候，你讲了讲了讲了讲得很热烈，突然间发现怎么样，听不到对方的回应，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这种经验？为什么呢？可能讯号中断了，可能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讯号断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用手机的时候，好像在一个情况当中不知道对方到底还跟我们有没有连线上，对方我们跟对方讲的话，对方到底有没有听到，或者是对方到底有没有回应。我有时候想，这可能也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些的苦恼，一些的困扰，到底我们跟这一位神之间的沟通，之间的交通，有的时候感觉到很实在，好像手机里面打电话畅通无阻，有些时候好像我们自己在讲话，到底神有没有在听我们讲话，我们不知道，或者是神有没有回应我们，我们摸不着。这似乎是我们的现象，似乎是使我们感受到在这个时代里面有一点摸不着，猜不透。我们的信仰是否是在这种的光景的里面呢？我相信或多或少我们会，不要以为说这个是只有我才有，每一个人可能都会。但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在历史当中，在过去的世代里面，从创世以前，我们的神就不断的向人说话，像我们这些受造之物，像我们这些受造的人说话，不断的说话，把他的爱，把他的信息，把他的计划，把他的救恩告诉我们，透过好些的方法告诉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收不到听不着，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是我们用错了工具，我们不明白那个工具原来已经在那里。今天一个教会建造在这个地上，教会在地上的使命，固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前提是为了在神，教会是神的国度，在今天这个时代，在神国度还没有完全降临，还没有这个 physical 存在世上的时候，教会是神国的代表。这个代表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来培养神国度的子民，这是教会的功用，教会的作用。今天每一个教会都应当遵照这个使命而行，但这个使命的大前提是要为了培养神国度的人，有几个是主要的教会的 function， 有几个是教会里面主要的重点，教会主要的使命在当中。这些年有些机会我常常用这些箭头来表达，我发现箭头很有意思。我昨天看到一个消息，我今天来不及把它放上网，我把来不及把它放到网上面。那个箭头你们知道，我们那个 commercial 里面很多一些商业用语那些的标志 logo，你们常常见到一个叫做 FedEx 啊，这个 Federal Express 啊 ，FedEx 啊，有没有人注意 FedEx 那个标志是 FEDX 是不是？这几个字里面隐藏的一个记号，有没有人注意看过那个 logo 那个字里面特别是那个 FED 跟那个 X 哈，那个很粗体的字中间有一个空档，其实就是一个箭头。没有人，从来没有人注意到那里面就是一个箭头，其实里面暗藏玄机的哈，我不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去 find out。但是箭头所代表的是一个方向，我们教会的里面，我们的教会的功用也用四个箭头来代表。第一个箭头也是第一重要的事情，第一要紧的事情， 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是由上到下。什么代表我们由上到下的关系？就是我们跟神的一个敬拜的关系。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教会是我们在神面前跟神建立关系，能够再透过这个敬拜来表达我们对创造我们神的爱的回应，也是这个关系的建立、维持，或者是修补，或者是更新。敬拜是我们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使命，如果没有敬拜，其他的一切没有根基。如果不是为了敬拜，主耶稣自己在对撒玛利亚妇人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他说父要寻找怎么样，那真正拜父的人，寻找那个敬拜的人，那是神所看重的事情。关系是向上的箭头，是我们教会的使命当中的第一的优先。第二，我们为了能够在神面前敬拜，我们的关系能够建立得更好更稳固，我们必须对我们的敬拜对象有更深的认识。所以第二个箭头是属于向下的箭头。向下表达什么呢？表达神对我们的教导，神对我们的说话，神对我们的旨意的彰显的表达。这个就是所谓教会里面我们通常讲的是一种教育的工作， education 或 edification 呢，是教育的工作，教导的工作，教导的工作，教导在教会的里面是帮助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能够使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加的稳固，能够使我们更加的明白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更多的能够认识耶稣，我们的主的途径，也是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教会也非常看重教导的事工，从我们教会建立十年以前，十年多了，现在已经过了十年，我们就一直看重教导的工作。因此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每一年的九月份，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很特别的张扬，每一年的九月份是我们教会的，我们叫做基督教的教育月、月份。我们有宣教的月，有教育的月。因此在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刚好为什么选九月？九月是我们教会整个教育的系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时间，就好像学校一样，学校九月份是开学，通常到我们这边八月底开学，我们南部比较早一点的。那我们教会九月底，刚刚我们也看到周报上面写，九月是我们的儿童进入到青少年，或者青少年他们会进入到英文的崇拜到大人的崇拜当中，是一个阶段的调整，也是我们教育的一个学年的开始。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新人最近来到我们当中，在九月份教育的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在不同的主日，我们分别把教会不同的教育的工作，有包括成年人的教育、青少年的教育、儿童的教育，都有机会在这个月份里面，特别在主日崇拜来提醒大家，来把教育的重点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要特别着重在于我们本身成人的教育，但我们在注意到这个前，我们先要来谈一谈什么是我们教会教育的蓝图，什么是这个 blueprint， 我们的教育根据什么在做？我们的教育不是根据什么其他的东西，乃是根据三个最根本的东西，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前提，也是在我们的教育的体系的里面。帮我一下嘛，好了，这个我们的教育的工作的里面到底重点在什么呢？我们的教育是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基础，但是我们的教育不是凭着其他的，我们其他的事工也很重要。我先把这个几个另外两个箭头讲完，不然等一下忘记了。另外我们还有两个箭头讲的，一个是向内啊，向内表示我们的肢体的生活，表示我们的团契的生活，表示我们彼此关怀、彼此相助。今天罗马书里面的提醒很好，在神面前我们一起的扶持彼此，这是一个团契的生活，这是教会里面基督徒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教会也非常重视团契的生活，除了团契的生活包括我们所谓的团契，也包括我们不在团契里面其他的肢体的生活，都在团契的范围，也都在这个事工的范围啊。另外一个箭头我们现在更加的要讲的就是向外，既然向内是团契的生活，向外表示我们对外传扬福音，我们对外宣教，我们对外这个能够把福音带到一些不信主人当中，在本地或在外地，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遵照神的使命去行， 这是我们教会的第四个使命，是向外的箭头。这四个箭头提醒了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的重要。今天我们特别要来谈一谈教育的工作，教育的事工，教育的事工啊。今天时间有限，我必须很快的讲教育的事工的几个重点。第一个，我们的根基不在话下，我们要扎根于圣经的启示。一切教育的工作，一切根基离不开圣经。圣经是最我们最根本最根本的。为什么圣经那么重要呢？我刚刚说我们的教育工作也等于是神向我们来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是什么？这是从神来的一个的启示。圣经我们常常讲是一个 revelation， 是神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我们的神是一个超过我们心意，神是一个高过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智慧千倍万倍无法形容的。一个这么样高超的神，他的心意我们怎么能够明白？我们有限的头脑怎么能够知道？除非他向我们说话，除非他告诉我们。神透过他的话语很实际的把他的心意向我们写明。当然这个话语透过了作者，事实都会作者透过很长的时间写下来，你们去上这些课程里面都会告诉我们，圣经是述说神的心意，圣经的启示是我们一切信仰的根据的根本的所在。在1517年宗教改革的开始的时候，就是回到圣经的运动的开始。当时的教会已经走偏了，当时的教会不再看重神的话语，因此我们回归到圣经的原则，圣经的教导，这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所忠于的这个托付的一个地方。圣经不但是神能够述说神的心意，而且圣经在这个心意当中也让我们明白到底神对事情的看法观念是什么。有一段的经文这么说，彼得后书1:20，他说神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我们的神的心意透过神的话语，透过圣经能够向我们清楚的显明。好，第二个理由，我们圣经为什么那么重要？圣经里面不是一本神话故事，圣经不是一本虚无缥缈，圣经也不是一个只是讲的很空泛的理论。圣经里面其实记述了很多有关真人真事的事情，包括了一些神在神的这个的启示的神的国度里面一些真人真事。而且圣经很特别的，跟其他的书不一样，圣经里面写到真人真事的，甚至包括人的失败、人的犯罪、人的软弱，都在圣经所提的范畴之中，作为我们的提醒，作为我们这个世代的人的这一个的学习的规范。既然是这样，我们在学习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忽略了圣经的任何一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是它的重要，当然有它的不同的题材、不同的方式。因此在教会我们的教育的工作里面，很重要的一环，我们的主日学的课程，我们就提供了圣经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有概论，有这个中览，有横的，有直的，或者单卷的方式来教导、来提醒，或者甚至有从不同的角度来读，让我们明白神话语的奥秘的重要。圣经不但是这样，但圣经是一本书啊，圣经是神启示已经写下来的书。今天放在我们面前，经过这么历史这么几千年的考验，圣经还仍然的站立得住，因为它是真理，它是传讲神的真理。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人在挑战圣经的权威，挑战提出圣经有错误，但是今天我们要坚立在这个根基上面。但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圣经当作一个死的东西。我们重要，圣经在那里不是要我们去死记哦，只是读那个字义。圣经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真正明白圣经里面神的心意。最重要的，我们要用心来查考，用心来查考神的话语。但用心查考的时候，不要钻牛角尖，不要去强解圣经啊。这一季哈，今天最后一天的这一季，我们主日学开了一班叫做如何辨识异端。在如何辨识异端的课程当中，我们谈了一些的原则，辨识异端的原则，我们也谈了一些不同的异端里面的一些情况，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观念，大概归根究底，大概离不了几个范畴。其中有一项就是他们 不看重圣经的权威，或者是他们在圣经的权威以外还有其他的权威高过圣经的权威，甚至有的时候没有，好像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本圣经，没有其他的书，但是他们人对圣经的解释超过圣经的权威，这些都会造成的异端的情况。今天作为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要被提醒，我们要用心的查考，要花时间花代价，但是不要去强解去乱解。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不要因为一些的难题在停在那里我们就走不下去，我们要全面的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也特别的看到圣经自己也提醒我们，在彼得后书里面他说，我们重要的是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大，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要常常准备的。好，圣经是我们的根基，我们的教育的工作要扎根在圣经的启示上面。但是光有圣经的启示，圣经的启示是神向人说话的方式，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听到神的话语，听到神的声音，但是神的话语神的声音不止在圣经的里面，或这圣经的启示的里面。第二点，神也透过圣灵向我们说话，透过圣灵的工作， Holy Spirit， 圣经是 Revelation， 是启示，圣灵是光照，圣灵是 Illumination， 光照。什么叫圣灵的光照？原来圣灵的光照就是说，圣灵其实是当初写圣经这个启示，也是透过圣灵在当初圣经的作者的心中的感动，然后这些作者根据这些圣灵的感动，在他心里面来把神的话语、神的启示写下来。这里面当然透过每一个作者他们本身的文化背景、文字他的这个使用的格式方式、他的教育都有关系，跟那个时代的背景都有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难免有些时候我们有隔了一层文化，好，这些的这个圣经作者本身他的背景的关系或者文字的背景当中，让我们有些时候不是那么能容易去明白。但是透过圣灵的工作，就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超越这一些的拦阻，透过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参透真理的本身。为什么呢？因为启示圣灵的启示作者的灵今天能够光照我们读这个当初作者写下来的话语，同一位的圣灵启示跟光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参透，就能够明白。所以我们的教育的工作第二点重要的是，我们要受教于圣灵的光照，不要忽略了圣灵的工作。我们常常以为我们都是大头脑的人，我们都是很有学问啊，读圣经也不难，我们都会去研读，我们都会去找很多的资料，我们都会去查考，的确我们会，的确我们也做得很好，但是不是一般的学问，我们不能只靠我们自己，我们必须要求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来教导我们。读神的话语不可以忽略这个工作，圣灵提供了属灵的实际。怎么说呢？信仰圣经里面的是文字，是文句，如果我们只是单单的把这些字句放在我们的脑里面，我们大概也成为法利赛人，大概也像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那些甚至把字句缝在衣服上、挂在脖子上、挂在袖子上面，有没有用？神的话语必须要放在心里面，就像我们唱的诗歌说，要常记在我们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了神。在心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把神的话语活出来。怎么样能够把活出神的话语，把那个字句死的字句变成活的见证、活的生命，就是透过圣灵的影响、圣灵的帮助、圣灵的感动，让我们不但明白，当我们明白以后，我们牢记在心里面，我们就可以真正的活出来。这是圣灵的工作。今天我们的教育，在教会里面的教育，我们也需要提醒，我们固然也很看重这些教导，看重在课堂的教导，但是课堂的教导只是基本基步，我们的教育要帮助弟兄姐妹能够从圣灵得到引导、得到引领。因此我们常常讲教育的时候，大家一想就想到我们的教育工作就是主日学，其实教育的工作包括主日学，教育的工作不限于主日学，教会的教育的工作包括各个层面的教育工作，包括各个方面，包括直的、横的，甚至包括我们各种的机会能够领受教导。 圣灵的光照是我们所不可缺少的。圣灵帮助我们，不但能够提供了我们属灵的实际，教导我们怎么活出来，而且圣灵在这当中里面，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提醒我们，圣灵乃是用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啊，这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不是用人的智慧，保罗提醒我们，不是用人的智慧，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换句话讲，透过圣灵的工作，那个话就是活的在我们的心的里面。而除了这个以外，圣灵的工作里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它可以改变我们，从里面到外面的改变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必须透过圣灵的工作。真正的教育是改变人心的工作，教育不是只是让人得到知识，得到一些外表的东西，真的是改造人心才是教育的工作的实质。更何况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所谓基督教的教育，就像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神在我们每一个生命当中都有这样的美好的心意，教导引导，让我们能够遵照圣灵的引导而行。好，第三个，圣灵他不但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改变我们，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圣灵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可以内住在我们心里面。圣灵就在我们，当我们接受耶稣的圣灵呢，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把圣灵的这个话语啊，我们把我们自己耳朵关了，我们关不住圣灵的，是我们把我们的心关闭了。所以求圣灵也来引导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常常听他的话语。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也要求神使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教导、提醒是这么样的强。就像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所说的，如果神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句提醒非常的重要。今天如果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影响不是那么明显的话，我们是不是属基督的呢？因为所谓的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就是神的灵。好，这是第二个层面，圣灵的光照，我们要受教于圣灵的光照，不但扎根于圣经的启示。第三点，神教我们说话的方式，神也是我们教育的根本，乃是与成长与智慧的教劝导，智慧的劝导。用英文讲是 wise counsel, wise counsel。什么是 wise counsel 呢？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劝勉、彼此的教导、彼此的提醒。神不但透过圣经、透过字句、透过圣灵、透过神的其中的一位，也透过一个位格，透过什么？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提醒。刚刚我们的读经早上读的经文里面也在提醒我们，我们彼此之间。彼此之间的帮助，彼此之间的协助是这么样的重要。彼此的帮助仍让我们参透真理，这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功用。教会为什么这么多人集合在一起，就是在集合在一起的当中，我们可以彼此的帮助。也许你知道这一部分，他比你知道多一点这一部分，他可以帮助你这一部分，但你也可以帮助别人在其他你知道的部分。这是彼此相助的道理的存在。教育的工作就是这样，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主日学当中，我们有这么多的同工来参与，这么多的老师参与，不是每一个老师都懂所有的东西，我们只是在彼此的一起的协助，彼此的帮助，彼此的能够教导，也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劝导。圣经里面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特别说到，唯有爱心说诚实话，凡事啊，唯有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常常把这些圣经来误解了，以为用爱心说诚实话是当我们去提醒人家、去骂人或教导人的时候要用爱心哈。其实圣经里面讲的诚实话是指的是真理，是说我们要教导真理的时候要用爱心。今天我们做教导的工作，教会里面任何的事情、任何事工不能没有爱心的成分，所以教导的时候也要透过爱心的工作在里面，然后我们可以连于元首，我们百人各家其实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就是我们这个彼此相助能够参透真理。最后一点，我们要切记也是要鼓励，教会之所以聚会或者是说我们基督徒的聚集是这么重要，因为圣经上面提醒我们不要过一个孤立的生活。 不要认为我们自己一个人可以成长，我也可以自己读经，我也可以自己敬拜，我甚至可以看电视，可以听上网，那个不是神的心意，那个是辅助，那个不是我们的正餐啊，那个是素食，那个是其他的辅助品，那可能是 snack。 真正我们需要的是在一起彼此的连结，一起的追求，因为孤立会显出我们灵命的幼稚。特别在希伯来书第十章这一点的提醒，他说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的世代里面，神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忽略了我们在你神的家里面聚会的重要。今天聚会不是为了谁，不是为了牧师，不是为了长老，不是为了同工，聚会是为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得到帮助，而且参与这个肢体里面彼此扶持的这一个的彼此的责任，也是我们彼此 的这个在神面前的领受的托付。教育的工作，这三个层面是神向我们说话。但有的时候你会说不然啊，有些时候我们就发现好像我们去读圣经得到的这个启示跟圣灵的光照或者是人的劝勉有一些 conflict， 有些抵触，有一些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到底该听谁的？圣经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经句，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里面很多三章十六节很重要，包括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我请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你们都有手上都有这一章哈，这个经句，我们每一周的经句都印在这个打开里面的右边的上面，我们一起来读，同声来读这个，这是我们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一读诵读的话语，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乃是最高的权威，圣经乃是我们决定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因为圣经没有错误，圣经没有错误。人的话语有的时候会偏离，人的话语有的时候难免是不是绝对，是相对，但是圣经绝对不会错误。所以我们一切的东西以圣经为根据，为最后的依据。今天我们的教导，圣经是我们的根基，圣灵是我们的引导，但是我们也要一起在神面前彼此的受教，彼此的成长，一起的成长，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教导的方式。好，感谢主，今天是我们的这个教育的主日的开始，也是我们要提醒，等一下我们会请我们的执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成人教育的事工。但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今天领受这段神的话语，盼望我们得到一个心意，我们要更多在神的家中学习来认识我们的耶稣，认识我们的主，因为唯有透过认识他，我们跟他的关系才能够建立的更加的稳定，我们才能够更加的成长，我们才能够更加的能够得到造就。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多多认识耶稣。我愿多多认识耶稣，多多传扬救主，多多见主救恩丰富。来，
我愿多多认识耶稣，多多传扬救主救赎，多多见主救恩丰富，多多认识爱我的主，多多认识耶稣，多多认识耶稣，多多求救恩丰富，多多认识爱我的主。
第一节我们再唱一次，
我愿多多认识耶稣，多多传扬救主救赎，多多接触 救恩丰富，多多认识爱我的主，多多认识耶稣，多多认识耶稣，多多接触救恩丰富，多多认识爱我的主。
好，下面要请我们成人教育的执事张海如弟兄来给我们介绍我们教会的成人教育事工以及一些我们需要的重点。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又来跟各位介绍我们成人教育的事工。我们去年成人教育的事工主要分为四项，第一项是教两年一遍的读经计划，第二项是成人主日学，然后我们还有神学讲座，还有美东南联合夏令会。那今天因为是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只介绍前面两项。那我们教会是从2009年开始要推动那两年读经一遍的计划。那我们推动这两年读经一遍计划的目的是要带领弟兄姐妹有系统的读完一遍圣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培养每个弟兄姐妹每日灵修的习惯，然后借着灵修你可以经常的感受到圣经对你的关照。那我们从2009到2011年是我们已经读完一遍了。那在这有感谢主啊，我们有62个人呢、全程参与读完一遍。那我们当时读的次序是一卷新旧约一卷新约，我们先读创世纪，再读马太福音，然后读出埃及基地，读马可福音。那我们在读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这个顺序呢，对弟兄姐妹来呢，可能读起来会有一些困难。像我们读完创世纪之后，我们就读马太福音。那你一读马太福音，第一个碰到的是什么？家谱，然后又碰到很多旧约的预言、旧约的金句。那对弟兄姐妹，对旧约不太熟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要继续读下去。所以说，我们在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就要我们去我们就另外又改变那个读经的顺序。那我们用的是那个中华圣经教育学会李鸿基牧师的那个顺序，他在这个顺序呢让大家容易的跟着读，而且读的时候你也更加的容易的了解。那我们这个今年的顺序呢，我们是一开始就读马可福音。我们知道马可福音里面没有家谱也没有一开始也没有碰到旧约的预言，而是一开始耶稣基督已经长大成人了，就出来传福音了。然后马可福音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他碰到犹太人的风俗习惯呢，他跟你解释得很清楚。所以说我们就一开始来读马可福音，然后把这种很容易的带领弟兄姐妹去能够继续读下去。那我们那个有一些初步的反应呢，我们已经读了8个月的，有一些弟兄姐妹给我们初步的反应说用这个顺序读呢，他觉得很容易跟着教会读，而且读的时候呢他也觉得那个他很比较容易领受，不像一开始的时候哇缺了你很多背景资料。所以说我们教会呢就决定以后呢，我们2012年完了之后，我们2013年还是照这个顺序来念。那照这个顺序来念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假如不是第一个阶段参与，我们两年我们可以分成8个阶段。你假如不是第一个阶段参与，你现在才参与是第三个阶段参与，那等到我们2012年读完之后，我们2013年照样是用相同的顺序。所以说我们等到2013年你第二个阶段你也读完了一遍圣经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好处。所以说我们欢迎弟兄姐妹呢随时报名参加这个读经计划，随时到从那个我们办公教会办公室去报名。 然后我们为了鼓励弟兄姐妹呢，我们那个两年一遍那个读经计划也有一些鼓励。第一个就是你只要圣经读完一遍了，那我们会 给你一个奖品啊，来鼓励你。那再读完一遍，不是说哦，你从第一个阶段开始到第二到那个第六第八个阶段读完了，我们才给。然后你从第三个阶从现在开始第三个阶段，读。那我们到2013年第二个阶段完了之后，我们也会给你一个奖品啊。然后我们还那个去年上一个上从2009到2010那个阶段，我们是每三个月，你假如跟着教会读，你补读不超过5次，我们送你一个很精美的书签，很多人都拿到过。那我们现在弟兄姐妹里面应该比较成长了，所以说我们不再每三个月送一次了。我们是那个，你假如要连续是4季啊，你啊每一季的补读的那个次数不超过5次，我们会有奖品给你啊。到底是什么？我们。等到下一个阶段完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然后下面我们就来那个介绍成人主日学啊。我们成人主日学是分4季啊，从秋季开始，然后上课的时间是在崇拜之后，从11:30到12:30。然后我们成人主日学分，必修是那个必修课跟那个选修课。那我们非常注重这个必修课，因为这个必修课我们是其他课程的一切基础，所以说我今天特别来详细介绍一下这必修课。必修课最下面的4门课程叫永生之路课程，这4门课呢是为我们那个新受洗的基督徒或者是新来我们教会的基督徒所准备的。在这4门课，我们会是有系统的、全面的，将基督教的基本的教义介绍给大家啊。然后修完这门4门课之后呢，我们接着会有新约概论、旧约概论。在这个概论的课程呢，我们是每一卷每一卷的，把圣经所有的66卷书呢，每一卷的它的基本。它的主旨，它的基本意义，它的主要内容，还有它的历史背景，通通介绍给大家，让大家对圣经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然后修完了这几门课呢，我们还有一门叫教会历史。这个教会历史是介绍从初期教会怎么样演变到现在教会的情形，等于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谱啊。欢迎大家，假如不熟悉你自己的家谱的话，去修这一门课。然后就是宣教于我，这个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颁给我们一个叫做大使命，是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去做的。那这个宣教于我这门课程呢，是那个我们会帮助你装备你来完成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假如你这是必修课全部修完之后呢，我们会给你一个毕业证书啊，等于毕业证书，然后会有一个镜框，把你去所修的课放在那镜框里送给你啊。然后这一张是我们整个那个教会主日学的整个课程啊。我们看到我们最下面有那个我们的刚刚讲过的永生之路、新旧约概论，另外我们还有福音班。专门为慕道朋友准备的，然后有宣教于我教会历史，另外我们有中览课程，有新约中览、旧约中览。这个中览课程是提供一个那个桥梁，为概论课程跟单卷课程提供一个桥梁。然后我们有把新旧约每一卷书都拿来研究专题，然后其他我们还有专题好书研读训练课程跟生活应用。这个我在去年的时候已经详细介绍过，现在就限于时间不详细介绍，但是我会把所有课程列成一个表，那贴在我们教会的网站，请大家那个到教会的网站去看我们详细的课程。那我们把我们的教会的那个所必主要的课程呢，把列一个表在这里。这个表呢，第一栏是 我们所开的那一门课的，或者是哪一类的课是在第一栏，第二栏告诉你是哪一季会开这门课然后第最后一栏就告诉你，假如一门课是属于像永生之路的，那他就说我们每一年都会开一次，每一年都会开一次。假如一门课大家看到第最倒数第二行那里，假如一门课是属于新约单卷的，那我们有总共有19门新约单卷的课，但是我们每一季都会开一门课，所以说我们大概要有5年的时间呢，才会把每一门课轮过一次。那这个表的主要的好处呢，是帮助弟兄姐妹。你假如有一个长程的计划，你可以用这个表。那我现在鉴于时间，我也不详细的分享这个表，我会在那个礼拜三的主日学详细分享这个表。礼拜三晚上祷告会，请大家来参加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然后其他我们还有宣教历史宣教于我等等课程，我们也是每一年会开的。然后我们每一年呢，每一季我们会开9门课。然后第二那在秋季那我们会有8门是从我们上面那两个表必须开的，然后我们搭配其他属灵课程等等。然后我们那个主日学的那个人数呢，我们知道我们从教会一开始那个就有主日学的，那我们主日学的那个开始呢，我们只有大概25%的崇拜人数，到我们现在已经那个增长到45%的崇拜人数了。那我们希望经过那个刚才的介绍呢，更能够鼓励大家姐妹弟兄姐妹来上主日学，不止你自己来上，而且鼓励你的配偶来上，鼓励你的子女来上，这样子呢，你的家会使你的家庭呢，夫妻之间呢更有那个更有共同的那个话题，让你家庭呢会更加的和睦这是一个另外的好处。那我们这秋季的主日学课程，我们有这些，第一个是永生之路，请那个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姐妹去选这门，然后有新约概论，请上完永生之路的弟兄姐妹来请新约概论，然后有宣教于我，你只要不知道如何去宣教，没有准备好的话，请来上宣教于我。然后我们有列王记上，这是旧约单卷，然后我们有新旧约中览，在这我们这一季的旧约中览是先知书中览，我们把所有的先知书当作一个整体跟各位大家来介绍。然后我们有希伯来书，这卷书是旧约新约中非常特别的一卷书，它是连接旧约跟新约的，你只要在这方面有问题来上。然后我们有如何研读圣经、新春的奇迹跟福音班。那我们请还没有报名的弟兄姐妹赶快来报名，我们会在3个出口上有同工分给，然后报完名之后请把放到奉献箱或给你的主日学老师。然后你还有问题的话，我等一下会在2楼的图书馆来答复各位的问题。好，谢谢。
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除了有这个教育主日以外，我们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黄牧师今天是最后一天在我们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今天特别要请他来跟我们弟兄姐妹说几句话，我们也祝福他在前面的侍奉。黄牧师在我们教会4年在我们这边一起忠心的服事配搭，虽然他现在要走，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时间的关系，我很快的讲3件事情。第一个，我们很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子的荣幸跟福分，过去4年在北堂侍奉。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感谢教会，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成为北堂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过去4年跟大家这样一起同工，我们一起在这边敬拜跟侍奉神，对我们来讲，这是很宝贵的4年。那么最后呢，我想请大家继续支持教会英文堂的事工，特别在祷告里面纪念求神带一个合他心意也很适合我们教会的好牧者来继续牧养。 我们在英文堂的弟兄姐妹，谢谢大家。
那个，我们最后要做结束，我请黄师母也上来，好不好？我们要一起为他们祷告。对，本来想请他也讲几句话，但是他很客气，躲在后面。我们请大家，我们一同起立，我们要接受最后的祝福。我们也特别为黄牧师、黄师母他们前面的侍奉，也求神引导。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是神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侍奉你也是神的恩典。主，我们相信每一个服侍主的人，神有你的心意的引导。我们为教会在过去四年当中，黄牧师、师母他们全家来到我们当中，一起被到侍奉。我们相信是神的恩典，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带领他们来到我们当中。他们现在有自己在前面侍奉的引导，我们也有还有家庭这个照顾的需要。求主带领他们要搬回到加州的种种过程，也为他们预备侍奉的这个教会的岗位。也求主继续引导，让他们在你面前不但生命、他们的侍奉、他们在你面前的恩典，继续的得到神你自己的眷顾。也求主保守我们在教会在这里的需要。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在这里领受你的话语，看重在教育当中是神在你自己教会的心意，我们就求主在这个教会落实你的心意。为每一位侍奉你的同工祷告，也为每一位在你面前要忠心学习你话语的弟兄姐妹祷告，求主恩待，求主祝福每一位站立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也特别与黄牧师、黄师母全家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阿明成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光，阿弥成为以马内利。